然后呢帮他去治疗，用中药去治疗调理，哎，很厉害，一个多星期就好了。他又去每天晚上去战斗了，然后战斗了以后呢又不行了。所以呢这时我们可以讲到一些我们中医对房事不节啊，对于一些性功能障碍上面的一些干预，有时的一些疗效也是比较确切的。这也是引起我们肾虚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非常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讲肾虚，其实它这个和我们的一些生殖系统啊，和我们一些生殖健康啊，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们也有一定的措施去干预它。那在这里我们讲到它可能会引起一个失眠的一个症状的。好，接下去我们再看哦，后面啊，第四种类型。那第四种类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啊，我今天觉得睡觉不太好。那好，我同时呢还觉得得胃不舒服，哎呀，我这两天好像胃不太舒服，哎，那这里面呢也是一种类型。那这种类型呢，我们把它换叫做叫胃气不和，就是我们其实脾胃有点受损啊，脾胃有点受到伤害，这是个脾胃的一个问题。那刚才我们有讲到肝，有讲到心，有讲到肾，哎，现在我们讲到一个脾胃的问题了。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中医里面非常非常网红的一些脏腑啊。然后呢，如果我们再讲后面一种类型啊，后面一种类型是和脾胃也有关系。我们讲有时我们在睡觉，哎，觉得睡觉不好。然后呢，我们同时又有点，我们觉得的头重目眩啊，哎呀，今天觉得头重重的，然后有点目眩，哎，这种呢，我们把它是归为我们讲是有痰热，就是我们里面有痰热、湿热、痰热。这种我们又是一个非常一个啊 popular 非常一个有名的中医的概念。我们像这种湿热啊，我们好多人都会有接触到，尤其像现在我们这种黄梅天啊，上海又到黄梅天了，有些湿气啊非常厉害，就是好多人呢他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湿疹啊，有时但湿疹啊在这里我也稍微讲两句，它不代表一定是湿热引起的，这个我以前做过很多次的讲座，就是讲湿疹的，所以这一块我们也要把它区分开来对待。包括其实今天可能受到时间的关系，像这种湿疹啊，包括前面讲到的备孕啊，还有一些性功能障碍啊，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topic， 我们可以把它单独又可以讲一堂课，所以这里不展开。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到了，我就跟大家稍微点一下，跟大家聊一下，可能大家可以展开一些相关联想。那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胃气不和啊，像这种痰热啊、湿热内扰啊，就是这些问题都是和脾胃的一个受到损伤是有关系的。那脾胃受到损伤，那它背后的原因大家想一想是什么，这个一干我们可以想能够思考一下啊。那我们讲啊，肾为先天之本，那脾胃为后天之本。那这个脾胃往往呢就是和吃的东西有关，对吧？所以我们这就讲到一个就饮食不节啊，那就是个吃的上面的问题对脾胃造成的损伤。所以说吃呢真的是非常的关键。我在门诊上每次看病一定会跟大家聊到怎么吃，吃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topic。 但是每个人他都一定是因人而异的，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待会我在我们的讲座的下半场啊，就讲到我们的一些小妙招的时候，我会跟大家简单的稍微讲一些我们的可能平时一些误区啊等等，有一些关于吃的上面。我们上面的这五种类型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规律，就是往往只有一个脏腑出了问题，不是肝就是心，不是心就是肾，不是肾就是脾胃，就是胃，对吧？好，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可能有两个脏腑同时出现问题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是患者来往往会跟你讲徐生啊，我睡觉不太好，同时呢，哎，我这段时间有点健忘啊，有点健忘，我这段时间觉得特别的疲劳，我觉得劳累乏力，哎，这段时间我好像胃口也不太好。我这段时间好像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我的同事和家人说，这段时间看上去这个脸色气色不太好。那这种情况下啊，那我们就涉及到有两个脏腑了。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哪两个脏腑？这两个脏腑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里面也有涉及到。那我们主要讲呢，是一个心，一个脾受到了一定的损伤，然后呢，我们讲叫心脾两虚啊，有点心和脾都有点虚啊，有点虚。这里呢我们要涉及到一个保养的问题的，比如说就刚才我们讲到症状里面一个面色不好，对吧？那有些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爱美，然后希望自己的气色好一点。我们中医讲所谓的气色好、血色好，那无非就精气神要好。那我们中医对这方面的调整，对吧？那也谈不上叫中医美容了，这其实就是这个让我们的一个由内而外的一种看上去一种健康的状态。 那这种调理我们就叫保养。那我们成人也可以保养，小朋友也可以保养。那小朋友所谓的保养，就无非让他的抵抗力好一点，体质强一点，少生病啊，好好学习，成绩好一点，对吧？那小朋友我们可能做点小儿推拿会比较多，提高他的体质，帮他做个体质的保养。那当然在我的门诊上，我是会帮你们做一个小儿推拿的一个讲解，一个简单的教学。因为其实每个小朋友他的推拿的穴位不会完全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会一些简单的我会教给你们家长，然后你们有时回去自己也可以做。那讲到这个，它又是个很大的一个 topic， 又是个话题了。那这里不具体展开。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是心脾两虚，心脾两虚我们需要保养，就像我们开车，车子定期也要保养，那我们人也要保养。那这个我们讲往往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心脾两虚呢？那我们比较常见的也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思虑过度，哎，我们想太多啊，俗话说就是想太多。比如说我老婆还是不是我老婆，是我女朋友的时候，那我追求她，哎呀，想很多，那这追求她想很多，哎呀，想好多点子啊，想好多办法，那这个有时也是思虑蛮多的，那所以这我们平时其实时不时的，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一些思虑过多的一些情况。那还有一种呢，就叫做劳逸失调啊，就是我们有时太过劳累，又有时呢太过安逸了。那这段时间我们正好遇到疫情尤其在我们春节的时候，我们好多时间好像都不太能够出门。那这段时间在家里有时待的多了呢，可能有时我们就遇到一个过逸的状态，倒不是过劳了，是过逸了。那这有时也会引起一些我们体质上的一些紊乱，导致一些体质上的一些我们想虚啊等等啊情况的出现的。好，我们接下去看最后一个类型啊，我们看最后一个类型。最后类型呢也很有意思啊。我们讲啊，除了哎呀我这段时间睡觉不好以后呢，他觉得哎呦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受惊吓，哎呀特别容易怕，哎呀稍微一点点，哎呦我觉得好怕这件事，哎呦怎么这样啊，同时呢又觉得哎呀我这段时间又特别累。那这种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大家想想，哎，对吧，那有点担惊受怕。那这个大家猜一下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和哪个脏腑又出现关系了。我们往往可以想到，其实我们比较平时接触比较多的胆啊，对吧？胆子大胆子小，胆啊，我们讲叫心胆虚啊，就有点心胆有点虚，心和胆有点虚。所以这个呢，它导致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其实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到，就是突然间受到就是惊吓，突然间受到惊恐惊吓了啊。这个就现在我们大家可能有看到这个有一部比较网红的片子叫《隐秘的角落》。那这个的话，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今天我老婆回家跟我说，我明天带你去爬山，我再帮你拍个照。好了，完蛋了，我肯定受惊吓了。那今天晚上我一定睡不好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一个可能受到一个惊吓啊，有些人他可能会比较容易惊吓，也比较多虑啊，然后容易惊吓。那这个呢，我们也把它可能比较容易引起我们讲叫心胆虚的这种情况。好，这些呢，我们一共跟大家归纳了七种类型的我们的中医的一个大体上主要的类型，但是实际的门诊上一定不止这七种，而且可能这七种它会互相混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再寻找蛛丝马迹，然后根据临床经验，根据我们的理论，根据舌苔脉象都非常重要，最后给到一个精准的诊断。好，那我再跟大家简单回顾一下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这些比较典型的七种情况，对吧？一个是肝气郁结，然后有内热，一个是有点心火旺，一个是有点阴虚火旺，一个是我们讲有胃气啊有点不和，一个是有点痰热啊，然后一个就是心脾有点虚，一个是心胆有点虚啊，主要这七种。好，今天我们上半场告一段落，我的讲解告一段落，接下去我们进行上半场的我们的第一轮的答疑。第一轮答疑，我先回答一下刚才我们一开场就提出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接下去大家可以提问。然后我会在这里尽可能的帮大家做一个完美的解答。然后这第一轮的解答答疑以我们案例为主，然后如果关于是治疗方面的，我会放在第二轮，因为我接下去会讲到一些治疗的问题。等我讲完治疗的问题，大家可以围绕这治疗进行第二轮的答疑。第一个问题呢，这是其实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很典型的一个问题。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很多很多。我的建议呢，您可以看一下的。 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找一找有没有其他的蛛丝马迹，然后呢看一看您的体质是有没有偏差。如果您的体质是还是比较完美的，那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通过一些饮食上的调整，生活作息的调整，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好一点。如果我们的体质上我们评估下来是有问题的，是有哪部分需要去调整的，那我们可以去通过一些中医的调理，无论是中药还是针灸，那我们看看能不能有个改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然后呢今天我在这里主要是跟大家以一些中医的角度去分析啊、哦、那西医的那些角度呢我今天这里暂时不涉及，那我们会请我们的西医专家，您可以去找西医专家去沟通，然后您可以把结论告诉我也行。您可以把结论告诉我们中医也行，那我想我也会结合西医的结论来考虑，综合考虑我中医这个方案怎么来处理更完美。所以中医和西医在原则上是不冲突的，那我们可以结合起来然后有一个配合。所以从我中医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我觉得您可以来评估一下，那我们根据这个把脉看舌头以及蛛丝马迹后的结论，看我们该怎么去处理。牛奶这是一个非常高频的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非常好。是这样的，牛奶对睡眠的帮助啊可能比较有限，然后呢一般我们不太主张在睡觉前喝太多的东西或者吃太多的东西。然后呢另外讲到牛奶，我可能会稍微讲一下这个关于牛奶本身哦，因为我们中医来讲，我们会把食物分为寒热温凉去考虑，那这一点其实我待会是在后面会讲，会把它分为寒热温凉去考虑。那牛奶呢它是属于一点微寒，有点微寒，所以呢牛奶当然有它很好的，所以呢这个牛奶呢它是我们讲一个属于一点微寒，所以牛奶它有很多它自己的一个功效，有它的好处。那但是呢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您看了一位中医，中医告诉你您现在的体质啊有点脾胃虚寒啊，这样的话就是不太适合这个牛奶。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啊，有个别体质的人不太适合牛奶，这是我们从中医角度讲。但有些人如果你对那个乳汤不耐受啊，对如果对牛奶有过敏啊，那从西医角度来讲那是另外一种考虑的一个角度。然后从我中医角度来讲的话，是这体质上我们会有点考虑啊。另外呢就是还是想现在也是天非常热了，但是尽量呢还不要喝冰的牛奶，尽量不要喝。那我们牛奶可以放在冰箱里，然后拿出来在室温里面稍微放一会儿啊，当然注意不要放到变质啊，那稍微放一会儿，那么稍微让它室温里面稍微放一会儿，尽量不要非常冰的去喝，尤其对我们这种比较脾胃虚寒的人。所以这点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好的。如果现在目前大家的问题是这样的话，那我想我继续我下面的第二部分的讲课，然后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在第二轮的答疑，就是我们最后一轮的答疑的时候，我们再继续一起回答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类型的失眠啊，其实我们讲失眠也不止于失眠，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热点的问题。那我们要讲到怎么办，对吧？那么这些问题来了以后怎么办呢？就像我看病也是的，我看病上半场收集的信息给出了诊断，那下半场就要说哎，怎么办，怎么办里面呢就是我们今天这里讲几点啊。一个怎么办，我们中医里面非常常见的这种怎么办，那一定就是中药的处理，中药。那中药里面我们会用到一些就前面讲到的逍遥丸啊，六味地黄丸啊，这些大家都有涉及到听到过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处方，药物上的搭配，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搭配上非常关键。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可以讲到我们平时啊有时一些自己啊也会吃到一些中药的，我们自己有时平时也会抓一点，比如说前段时间非常流行的中年人喜欢泡枸杞茶，对吧？所以呢平时有很多人都喜欢问我什么东西多吃一点，我应该多吃点什么。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提一下，我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即使是好东西也不用吃太多，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平衡。中医的治疗无非就是个平衡，哪里多了拿掉一点，哪里少了我们补充一点，也不用说长期的去多吃什么啊。这里即使这样东西是很好的东西也不要多吃，多吃以后一定会出现不平衡。所以包括我们就是举例子啊，我们举个非常耳熟能详的例子，金银花，好多人会泡金银花。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像这种湿疹啊等等啊，我们有些老百姓觉得自己是不是湿热，湿热嘛可能就要泡点清热的东西，菊花茶啦，更厉害的就是金银花，对吧？但是呢大家这个金银花要小心，它有时我们要注意里面的一些盲区啊。像这个盲区之一呢就是我们讲金银花这个问题啊，它非常的寒，金银花其实比菊花它更寒。所以呢我们如果 不是湿热引起的湿疹啊，这些问题啊，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失眠的问题，你不是由于痰热、由于湿热引起的，那我们不建议用金银花。不要看到这个症状，一定想到它背后的原因，一定是某一样。所以这个金银花它只是针对背后的原因去治疗，而不是说针对的症状本身。所以有时特别寒，它会引起点问题。有些人喝了以后觉得啊，哎呀，今天我泡了金银花茶，我的胃不舒服了。啊，胃疼了。有些女性朋友她觉得，哎呀，我今天痛经了，这次例假来了以后痛经特别厉害，就这些我们都要小心啊。我们大家可能对这个一些自己能够做的一些穴位按摩啊，可能都比较热情非常高啊。所以今天我也准备了一些，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这里的一个 PPT， 然后呢，我可能在按顺序我在后面会着重的讲一下，在这里呢，我还大致再跟大家拎一拎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我们可能会想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讲我们的肝郁上有中药对吧，有中药，还有一些呢可能一些中药的所谓的茶啊，其实我们讲到枸杞啊、菊花啊，都是可以当茶来泡的，这些对吧。那这些的话我们讲这个也可以，像我门诊上我喜欢给大家个性化定制的，那也可以搞一点茶包啊，可以根据四季来调啊，也可以根据你的疾病种类来调啊，主要还是根据你的体质。所以我在这里也想强调的，主要是根据这个体质来调的，每个人的疾病它背后的体质原因不同，所以它的一些处理的方案上的具体的细节肯定是不同的。大的方向上可以有中药，可以有这种我们讲的这种像茶包一样的这种中药，可以有金银花，可以有菊花，可以有枸杞，都可以。但是我们具体谁用什么，什么阶段用什么，还得要细细的去评估一下。那么第一个我们想到的治疗失眠，我们办法是用中药这一大类的一个处理办法。然后第二种呢，我们会讲到针灸。那针灸这一块里面呢，我们它大致有分两种，一种我们讲叫耳针，一种叫体针。耳针就是耳朵上的针灸。那耳朵上的针灸呢，我们有些人可能接触过，它其实不是一根针，我们现在用的不是一根针，是一个小的圆球，往往是那种不锈钢啊等等小的一个金属的圆球。那这圆球呢后面有块小的胶布，我们是把它捏在耳朵上的，用胶布把这里这个圆球捏在耳朵上。耳朵上的穴位不得了，好多好多，通过耳朵上的穴位刺激来达到一个帮助睡眠的一个作用。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讲到的是一个体针，就身体的体啊，体针，那就是我们平时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打针灸。那这针灸呢，我们是主要是针对穴位去做的操作。那这个穴位呢，我们可以用针灸的针去刺激它，那当然也可以用我们的手啊，我们去做推拿按摩。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家在家里可以更多的可以自己操作的，往往是这个自我的一个推拿按摩。所以在下面我就要跟大家教大家两个穴位，这两个小妙招啊，这样小妙招我在门诊上经常教给我的患者，大家在这里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一个穴位啊，它的名字啊叫神门。这个穴位呢其实很好找啊，也很好找的，它叫神门。这个穴位呢它是出生于名门望族啊，这个穴位。我们在穴位里面，人体300多个穴位里面它也分类型的啊，有分类型。那它有些呢它的这个作用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啊，它的一出生就是出生在名门望族的，像这个神门就是。它的这个类型呢，这种穴位嘛，它叫什么，一大类哦，有这样一大类的穴位，它叫五腧穴。腧穴啊，它每个穴位啊都有一定的五行的属性，金木水火土。那这在我们的诊断上面就非常有用，然后它在我们那个诊疗上它就会一个相辅相成，变幻无穷啊。所以在这里面这种五腧穴啊，它都分布在小臂小腿上，肘关节以下，然后膝关节以下这些部位啊，这里面是变幻无穷，非常的有趣。所以在治疗上呢它会发挥极大的作用。那这个神门呢，它这个位置它在手腕这里，它就是分布在五腧穴的这样一个范围里面，所以呢这个穴位它非常重要。我们来找一下啊，这神门在哪里？很好找，很好找。这神门在哪里？我们把我们的手啊，我们看啊，它是在我们的小指这一侧的手腕，不是在拇指这一侧啊，在小指这一侧的手腕。然后呢，我们把手腕呢，就是朝掌心的方向把它弯曲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在手腕小指这一侧的边缘这里有一根筋，它会凸起来。啊，那在这根筋的内侧，和手腕横纹的交点就是这个穴位的位置，叫神门。我在这张图片上特别画了两条线，一条红线一条绿线。红线就是我们手腕这里的一条筋的位置，这条筋的位置。然后呢绿色的就是腕横纹，就是手腕横纹。那这个交叉啊，两条线交叉就一个坐标就定下来了，在这个坐标的内侧啊，内侧 这个凹陷的地方，一个凹陷，这里就是神门的这个穴位的位置。大家可以再参考一下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上就是大家可以看，手腕在小指这一侧，然后呢，我们的手掌心方向弯弯的微微的弯曲啊，然后有一根筋就凸起来了。那在这根筋的内侧啊，不是外侧，在这根筋的内侧，就是靠近大拇指的这一侧啊，然后呢，和腕横纹的交点这个凹陷就是这个穴位。我们可以在我们睡觉前，晚上啊，在睡觉前，我们双侧都有神门穴道是对称的，神门穴这个穴位是对称的，左右手一样。我是现在以一个手为例子啊，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然后这个神门这个穴位是分布在双侧是对称的，所以我们可以双侧神门穴各按揉2到3分钟，按揉的频率不用很快，一秒一下就行，跌哒跌哒，一秒按揉一下。按揉啊，就是按揉，然后我们再用我们的手指，你可以习惯用拇指也行，如果你说你习惯用中指也行，你用食指也行，我们按揉，不用按揉的很深很用力啊，也不要太浅，只带动只有皮肤上的一个摩擦，这就太浅了。那我们稍微用一点点力度，然后我们去按揉它就 OK。接下去我们讲第二个叫三阴交。它又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穴位。三阴交呢，它大家顾名思义，为什么叫三阴交啊？就是我们讲身体的经络，它分阴性和阳性的，有阴经和阳经。那阴阳它分阴阳属性的，有属阴的经络，有属阳的经络。那我们在脚上啊，在我们腿这里，它有三条属阴的经络，有三条属阳的经络。这个三阴交啊，它就是三条属阴的经络的一个交汇点啊，交叉点，所以叫三阴交。那三阴交我们怎么找到它呢？我帮您做，那我可以有一些专业的找法，根据解剖结构来找，包括神门也是。那现在您自己怎么找到它呢？好，这里面我们牵涉到一个叫同生寸的一个概念啊。为什么要引入同生寸这个概念呢？因为比如说姚明啊，大家可能都知道，非常的高大俊猛，对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姚明这么高，那和我是1米8，那姚明2米多。那我们找这个穴位的位置，如果以我们所谓的同生寸，就我们如果自己去按照我的比例去在姚明身上找，那这个位置肯定是偏掉的。所以每个人呢，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比例去找这个叫同生寸。那同生寸里面这个比例我们怎么去定义它？它有几种定义，这里教大家一个可以找到三阴交这个穴位的一个定义。同生寸是三寸的一个定义。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张 PPT 啊，上面有讲到了怎么去找到这个所谓的同生寸，三寸，人体上的三寸怎么找，就在自己身上，用自己的手怎么在自己身上找到三寸。你千万不能把自己的手去在别人身上去找这三寸，那是不对的，这个比例就失衡了。然后呢，也不能让别人在你身上用这个办法去找，这个办法仅限于自己在自己身上找。那这个三寸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手掌手指，小指、无名指、中指、食指四根手指并拢，以中指的中间关节为标准，这条横线啊，这个宽度就是三寸。然后呢，三阴交这个穴位就在我们小腿，咱们小腿的内侧啊，内侧内脚踝的上面三寸，内脚踝尖啊，那我们可以非常应该说明显的可以找到我们的内脚踝尖，对吧？脚踝的一个尖，肩部啊往上。我们用我们的手指去衡量，去丈量这三寸的位置，这就我们把一条纵坐标给定下来了。那它的横坐标在哪里呢？横坐标就是在我们的最大的那根腿上最大的个骨头，我们叫筋骨啊，筋骨。筋骨我们用手去沿着我们这个竖指的竖的一个方向啊，纵向我们去捏去按，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筋骨的它的后面后侧后面后缘，这其实我们可以摸到这个筋骨的后缘。那这筋骨的后缘和刚才我们丈量出来的三寸的这个高度，这个位置，这个焦点就是三阴交。同样这个穴位也是的，可以在睡觉前，我们可以双侧都是对称的，按揉个2-3分钟就可以了。然后这两个穴位呢，会给到大家一定的帮助。但可能呢，毕竟是通过推拿去按揉刺激它，比我们用针灸针去刺激，或者我们用一些专用的一些中药去刺激呢，要稍微要弱一点。所以这个呢，我们是平时生活中我们尽量的给到大家一些帮助，疗效上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如果觉得症状上有反复，症状上不能得到缓解，还得及时就医。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些，然后大家可以针对我讲课的本身，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提问，如果有些自己想到的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提问，所以我们接下去可以开始第二轮的提问，那这也是今天最后一轮的提问。